各位好，今天4月17号，我是午夜散人，吃了吗简单。昨天潘石屹呢写了一篇文章，发在自己的个人微信公众号上，很快就被删除了。这篇文章呢叫《我的反思》。我在海外的网站上找到了这篇文章，然后通读了一遍。看完之后就是只能有一个感慨啊，这感慨就是，哎呀，不愧是我知道的这位又聪明又有一定正义感，但是同时也比较鸡贼的老潘。哎，潘瑞，你要是看着我这么说你老爹，别骂我啊！这个不是一个特别贬义的意思，因为在那个环境下生活的人，往往呢都有点这种毛病。这包括我自己在内，我自己也说我自己挺鸡贼的啊。这不是一个，就等于我也是骂自己嘛，对吧？但是呢，这个也算是某种程度的在大陆生活的算是生存智慧吧。那这篇文章到底写怎么样呢？我应该这么解释吧，就是说它应该是揭示了中国房地产一个侧面的为什么崩盘的这个比较深刻的原因，但是呢，并不是一个完整的病理性的报告。是这样，我先跟大家说一下，它到底说的是肯定很这篇文章挺长的，然后呢，可能很多人呢没有真正去把它通读完。那我给大家呢就总结一下，如此是什么一个意思吧。主要是啊哈，就是呢，他文章啊哈，就是直接写出来了，直面行业的这个现状，就是损失以万亿计啊，整个行业几近崩塌，对无数家庭和社会造成的创伤呢，可能需要很多年才能平复。那他结合自己从业30多年的这个经历啊，就是回顾了这个中国房地产从无到有的过程，然后呢，从他的角度，或者是从这个。一个侧面上剖析了这个危机的根源，就是强调呢，他说问题啊不单纯是房价的过度上涨，而是整个运作模式的一种异化，最终演变成什么呢？庞氏骗局。各位都知道庞氏骗局吧，或者说击鼓传花的这种骗局嘛，这是整个一个非常脆弱的链条。那历史回顾呢，跟模式演变这一部分呢，大概是这样的，他给描述了一遍，因为他是亲历者嘛，就是1998年的这一分水岭，因为国家呢停止了福利分房，转向这个商品房，就是初期啊市场啊并没有那么好，因为大家不太买这个嘛。我回忆一下的话，我第一套房子就是买到了那个买到北京的，是在那哪儿？就是天通苑嘛，对吧？那会儿那个我因为经济适用房嘛，它比较便宜。那个时候其实很少有人愿意去买那样的房子，就我们家在那块买了3套呢，对吧？其实你要是说起来的话，应该来讲我们是合法买的啊，这个完全合法的。那像这样的这种情况，那在我应该是98年开始买的这个房子，也是我们刚开始这个福利分房的政策已经没有了，然后呢要开始转向商品房的一个过程。那当时呢，就是这个初期这市场不振呢，就官方和银行啊推动这个按揭贷款，这是从香港学过来的，甚至于包括那个公摊面积什么的，也都是从香港就是那个学过来的嘛。那本意呢是刺激这个购房，认为给购房人的这个贷款呢，其实风险是比较低的，这也是全世界呀都是有这个一个现象，就是如果你愿意自己买房的话。那这个人的还款意愿以及他对自己未来的这个收入期许其实是蛮高的。出过一个毛病，就是原来那个美国房利美他们那个美国房地产那个金融危机，那就是说以把这个东西推到了极致，对吧？你有没有资质都给弄，都把你都是让你买房。那实际上在98年的时候，大家都没有这个意识，都觉得说你买房的这种情况的这种人，那他呢本身的这种还款意愿和他的这还款能力都比较强，这是一个风险比较低的事儿。然后呢就是杠杆的层层加码，对吧？首付比例呢从这个最初的5成，对吧？逐步降低至2成、1成，甚至到了0首付那种水平，那风险呢就彻底失控了。就是潘石屹提到自己早年呢曾经在央视当中反对零首付，指出这样的杠杆啊就会变杠杆会变成杠杆变成无穷大，这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然后当然相关的言论就被剪辑掉了嘛，这肯定不能让你这么说呀。那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土地银行的模式就引入了，对吧？开发商为了融资扩张大举囤地，对吧？符合地方政府什么呢？要土地财政的需求。行业竞争呢，不再是比谁房盖的比较好，这个而是比谁啊拿地多，对吧？融资快，扩张猛，对吧？就这又带动了什么呢？媒体呀、中介呀、金融产品呢，这种整个的一个生态， 因为我特印象特别深，因为那会儿呢，整个我还是在媒体界工作嘛。那媒体是专门有一个板块是做房地产的，跑房地产口的这个记者其实是很有钱的，比一般的人都有钱。最有三块，当时媒体的记者是比较有钱的，跑口的。一个呢是汽车，跑这个跑口的。然后呢，另外一个呢是那个 IT 行业，第三个就是这个就是房地产。这个去拿车马费，然后发软文什么的，这个钱收的非常的多。他跟我们那种跑这个街面上跑社会新闻深度报道的，这个收入完全不是一个档次的。这就是非常小的一个缩影，就是它的这种红利以及或者是说这个生态吧，那就带动了媒体的一些方面的发展。而像它那种大规模的做广告，对吧，也给了很多的这种媒体大量的资金收入。为什么很多的媒体那个时候市场化，然后敢说敢干点什么事儿？最后后边一个非常重大的底气其实是来自于房地产的。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那会儿市场化的媒体非常的风起云涌，做得不错，那房地产应该来讲也算是有所功劳吧，虽然这未必是他的本意。而且然后呢，这潘石屹一篇文章又说什么呢，就是四方利益啊绑定形成了一个闭环，就是呢什么哪四方呢，开发商，对吧，地方政府，银行，购房者，这个四种都是一个应该叫做利益共同体。什么意思呢，开发商依赖的是预售回款，对吧，用今天卖房的钱填明天的窟窿，和昨天填昨天的窟窿，然后呢就是什么呢，借新还旧，对吧，这是金融这方面的。地方政府呢要依赖这个卖地的收入呢，要主观的推高这个地价，因为他推高地价之后，他才能够把整个的这个土地财政盘活，他可以用未来的钱，就是从这个包括城投债啊什么这些公司，他直接那挪到现在来。我就因为我这块地，比如说我拍了1亿，对吧，那这周边的地都是1亿，我就他这些或者是稍微少点或者甚至于更多一点的 OK 好，那这样的话我就可以用这些地去融资，他把这个东西呢交给城投公司，然后发行城投债或者是到银行去那个贷融资贷款，就变成给政府另外一种输血的模式，这个就是他的这个操作模式。那地方政府呢就是依赖卖地收入了，银行呢他觉得这个东西呢其实还行，就是说他可以呢就放贷，因为他也是认为那贷房地产的贷款跟汽车贷款或者其他一些贷款是一样的，那他但是他好在哪儿？好在于稳定，因为这种贷款是全世界都认为是最优质的贷款，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但大家都是这么认为，而且这个是被无数国家所验证过的。那购房者为什么也是一环，就是购房其实是一个投机炒房嘛，就是相信房价永远上涨。因为我们自从改革开放之后，我们其实是没有经过一个完整的这种经济周期的。经济周期是什么概念，它是有一个可以上涨，然后有一个下降，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所谓经济危机这种框架，这个然后再起来，这种完整的这种经济周期是世界上很多的经济体都要经历的，但是中国没有经历这玩意儿，到今天为止刚入端倪，那原来一直是高歌猛进的，所以大家都觉得说我们一直会涨啊，没有这个概念呢，对吧，我们当时这些年里唯一的一次说类似于经济危机的是89-64之后，那有经济有一个直接有一个下滑，因为外国人因为这个不跟你打交道了，不跟你去做生意了， OK 好，有一个下滑，甚至于当时有半年的时间曾经恢复过粮票这件事儿，各位不知道还记得没有，那后来一下马上又回过劲儿来了，对吧，毕竟大家都还是觉得还跟中国做生意让它成为世界工厂廉价劳动力还是不错的嘛，对吧， OK 好，又回过来了。那像这样的这个只有那么很短的时间，它并不像现在这样的这种状况，所以那个时候没有人知道，所以大家都觉得房价永远涨，对吧，永远它会涨起来，我就可以吃这个吃后期的这后来的这人后来多少年的这个红利，然后通过实体经济的扩张把这个原本的泡沫夯实，对吧，那这个就是大家一直在想的，所以这四方面形成了一个闭环，其这就只能是形成一这种闭环，是一个 应该要做共识的一个东西，大家都用着这个。所以说呢，在这种模式下呢，表面上呢这个行业繁荣，实则呢越来越脆弱，对吧？一旦这个资金链呢预期啊或者接盘者一个断裂，整个链条就崩塌了。潘石屹在这边就指出来呢，说部分房企的做法跟庞氏骗局没有什么无异，对吧？哎，靠后续融资和新买家维系，而非稳健现金流和真实经营，多数参与者难以全身而退，只有少数人能及时离场，他就及时离场了。那当然这个他那个公司跟其他公司还是有一定差距的，他不是，他应该是没有到真正意义上庞氏骗局这个层次上。那正好现在就回答很多人一个问题疑问，说像许家印这样的人，对吧？还有包括其他的一些房地产的老板，他们为什么不能够去把这个就是及时的抽身而走？这就是原因。为什么？因为庞氏骗局这个东西啊，它并不站在最终获利这一边。你加入这个东西，有人说那庞氏骗局他都那么多钱了，弄那么多钱了，他难道不是吗？他难道不是最终获利的吗？不是，最终获利的是政府，最终获利真正获利的是政府，还有各个那些官员趴在这房地产上吸血的人，他们这些人像什么？他们这些人说白了，好多人知道白手套，对吧？他只要进到这行业，这个东西就推着他必须往前走，他已经停不下来了。这叫什么？就像那个吸毒一样，吸毒只能够越吸越多。你不信，你见过谁？因为我今儿少吸两口，明儿我再少吸两口就把毒戒了。你见过谁这么戒过毒啊？没有过，从来没有过。甚至于戒毒这件事儿都很难，那很难有人说完全的就终身能够戒了，稍微一点出点什么事儿就能复吸，对不对？这是一个他走离不开的东西。所以就是好多人在问说他为什么不走，为什么不走不了？他们已经走不了了，陷在里边了。最终就是这个结果。那所以说呢，他的反思和然后他说这些反思之后，他的这个说所谓的这个建议就出来了，对吧？但他总结的根源是什么呢？说危机啊是制度啊、金融啊、地方财政啊、企业扩张啊和社会预期的共同的一个结果，就是不是单一的企业或者是市场波动的问题。那怎么才能恢复呢？就是哎，不只是去库存和刺激政策，更重要的是什么呢？重拾诚信，对吧？优先保证购房人的权益，比如说什么守住交房承诺呀，处置遗留问题呀，然后这个金融方面呢，你可以让他这个就是你预交的这个房款，你不能够说直接就给了地产开发商啊，这个到房限似有实无，对吧？哎，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果，恢复市场信心，然后呢，就是用的这种模式。那这个东西它对吗？就是你看它这个解决方式对吗？其实这就是一个口号，这个东西它牵扯多少东西才能够把这修复信心啊？还在这个经济下降期，对吧？这是一个问题。所以呢，就是它整篇文章给大家剖析了中国房地产行业的一个侧面，但是啊，它给出的一个不是答案，不是解决方案的解决方案。因为这个东西是没有任何真正意义上能够实操的价值的，大概就是这么一个玩意儿。所以说呢，这个当时我估计他写篇文章的时候啊，因为有点我觉得啊，是应该是兔死狐悲了。为什么呢？因为许家印，对吧？许家印这回这个他时机选得非常好嘛，那许家印已经认罪伏法了嘛，对吧？就是只是看到时判多长时间了。那王石本身也要出问题，也可能出问题。那王健林已经这个日薄西山，对吧？他像这样的情况只能是苦苦支撑。那他回过头来反思地产这个行业整体是怎么回事，是他有他现实意义的。所以呢，这个事情呢，那我们只能说呀，这篇文章啊，有他好的地方，也有他呢没有说到的东西。比如说吧，文章解释比较到位的地方，咱先说两句。就是说呢，一个是高杠杆层层加码，这是一个他点的非常准的地方，对吧？从这个1998年商品房这个改革之后呢，学习这按揭模式啊，本意是刺激需求，但是首付比例逐渐降，然后呢，这个呢风险就彻底失控了。然后土地银行加这个高周转加预售制， 对吧？像这样的这个整个的把这大量囤地，然后呢预售回款，对吧？借新还旧这种东西也给点出来了。还有一个呢，四方利益绑定，这些东西都没毛病，全是这种应该说是病症的这种表象。那就是说像什么呢？就是说哦，这人呀发烧，然后呢他还吐血，上下从上边吐呢，还从下边也拉，所以呢这都是他的表象。哎，这个他说的非常精准，但是呢实际上来讲呢，他解释的不够深入的地方在哪儿呢？我给大家总结了四点是什么呢？第一啊，是制度啊跟这个政策的根源。潘石屹这篇文章把这问题归结到呢制度、金融、地方财政、企业扩张和社会预期，但是没有明确指出什么呢？土地国有制加上地方财政高度依赖卖地的，这叫什么结构性激励？为什么？因为最大地主是谁，对吧？共产党把全国的大地主们全给打了，然后他变成什么了？他变成中国最大的地主了，对吧？那像这样的这种地主，那他握着所有的土地。为什么我说真正这个击鼓传花的游戏最初的那一半，或者庞氏骗局的这个游戏最大的那种获利者是谁？是政府啊，因为他捏着土地啊。其他人任何人有吗？没有吧。你有，你在中国这个960万平方公里均价2万以上的这个土地上，你有任何一寸是你自己的吗？没有，土地是完全是国有的，集体所有的，没有你的。这个就是如此。所以说那地方政府就会通过这种垄断型的土地这种推高这个房价，对吧？本来这地应该是不值钱啊，但是你土地嘛，你说它这个东西到底值钱不值钱，那只有政府说了算，推高房价，那就形成了这种土地财政这种依赖。而且还有一个货币超发，你货币超发，中国的 M2 它已经到什么程度上？它比这个整几个发达国家加起来的都多。那我们看到今天中国的汇率倒没有崩，有几个原因，其中一个原因是什么？房地产业就成为整个这个超发货币的蓄水池。原来我跟大家说过，就是这好多人都不以为然，说这怎么会可能？就这么可能，它就是整个的地产把你的超发的货币给你固定在那儿了，就是这就是其中一个作用。而且呢，那会儿的信贷环境又宽松，因为它货币也超发的嘛，对不对？它2008年之后那个刺激政策嘛，就是这种整个系统性的。它助长这个泡沫，这是一个制度和政策的根源，就在这个地方，土地国有制。那还有一点是什么？他没说的是什么？宏观经济和人口的因素，就是文章它就没有涉及什么，很少涉及，没有，不是完全没涉及，就是城镇化的红利见顶了，对吧？人口老龄化了，生育率下降了，对吧？导致真实的这种住房的需求，它结构已经变化了呀，对不对？居民杠杆已经很高了，对不对？那房贷本身是占居民债的一个大头，对吧？这种长期的压力都是存在的。那就是认为就这种危机实际上而言它是非常快的就扩散的。您想想看啊，我们国内的现在的这个就是从打98年开始这个商品房的这个过程，就是商品房上开始这个大规模进入，那这从那个时候开始，中国的这种出生率还有这个包括它的这个叫什么城镇化，那是一个突飞猛进的过程吧，是不是？那这样的这种过程就大家觉得这个可以一直持续的，可是实际上你不可能永远的有这种城镇化的红利啊，对吧？那大家都已经成城里人了，那你这个东西又怎么办？所以整个的人口的这种架构的改变，对吧？那包括你宏观经济的改变，就已经整把房地产的市场给扭转了，它的模式已经应该转了，但是原本的模式，土地财政的模式以及这种卖地的模式，它没法变，亦或者是它不想变，对吧？谁会想变这个？那哐叽一下这冲过来，谁能改变得了整个的这种态势啊？对不对？因为你的这个你的分税制也好，包括你的这些这个土地财政的需求也罢，政绩的需求也罢，那谁会把这个东西真正改呢？就没有办法。所以整个的市场变的时候没有跟着改，这是一个。 而且呢，还有一点是什么呢？政府的这个决策和这个监督，它就出问题了，对不对？那早期的是有一定的监督的，但是实际上这个监督一直不足。我举一最简单的例子，就是我们都知道，实际上你的购房款到了这个银行，它应该有一个专用账户的，对不对？你交了房子才把这钱给开发商嘛。但是实际上这个没有任何一个银行遵守这个，随时就可以把钱拿走。开发商他为什么？因为他可以继续买地，继续扩张。这样的话，银行又可以收大量的这种贷款，这是双方一个就是狼狈为奸的一个东西。所以这种监管似有实无，对吧？那就是这个，而且呢，很多房企过于大也不能倒，是烂尾房啊，对吧？这些东西就那都给他搁在这儿了，你就不可能去真正意义上监管它。还有一是什么呢？政策的这种反复性。我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啊，疫情的时候，那为什么白纸运动一出来，直接咔叽就没有任何的预防措施，就是包括你的退烧药这种东西都没有准备，直接就开放了，就是圣上治大国如烙大饼，这不是开玩笑，这不是我瞎说的，就是他到了这个看节上，叫我们出去糙一点的话，屎到屁股门子了，开始找马桶，就大概都是他干的，全他妈是这活。当时的这个前期鼓励高杠杆的时候，那然后转手咔叽就让你刹车，刹得住吗？刹得住吗？那怎么可能刹得住啊？就大概就是这样一个结果，就是直接就翻车。那个甭管是三道红线也罢，什么房住不炒也罢，他不是一点点的踩刹车，他是直接一脚给你跺死了。一般来讲，这么高速发展，我们都知道啊。你看，就像一辆那个大型的这个货车是一样的，大型的货车直接你开得很快的时候，装满了重载了，你一脚跺在那儿，出事不出事？肯定出事啊，对不对？我们去看那些交通肇事那照片，你也都知道了。所以咔叽就在这儿跺死了。所以而且呢，这个呢危机啊，它不是市场失灵的问题，它是什么？它是政策主导下的增长模式的是一个副产品，它是必然有这个危机的。还有一是什么呢？就是说白了，就是这个行业它是有局限的，对吧？那它的这种反思是不是有这个有意义？肯定有意义，对不对？那其实呢，其实他忘了说自己一句话。你像真正鸡贼，他应该说自己，我就是一站着说话不腰疼的，我走了。对吧？这是村子的说个人啊，就是你但凡说这么句呢，大家呢也都觉得说，哎，你可能更诚实一点，这个可能骂你的人就更少一点，大概是这样的。所以说呢，潘石屹的这篇文章啊，像是什么呢？就是一个事后的复盘，行业老兵嘛，事后复盘，就是他解释了什么呢？为什么这个模式必然会走到今天？就是高杠杆啊、预期啊、加闭环的脆弱性啊，这个没毛病。但是呢，这个比很多官方的分析已经要好得多了。但是呢，它是没有完整的有一个系统性的这种病例报告，对吧？那真正的根源啊，还得是什么呀？还得是说呀，哈，这种财政，对吧？财政金融体系就是什么地方债跟地方土地财政的这种绑定，然后呢，这个货币跟信贷制度的这个绑定，那人口与自然经济与人口与经济的转型。以及呢，监管与治理机制，这几个方面才是真真正正的这个中国房地产为什么一定会走到今天的这个原因。那但是我们也都可以知道啊，哈，是这个不能够全怪潘石屹他们这样的人，为什么呢？是因为他们只不过是在顺应这个时代，就是借着这个时代呢，抄了一手钱，对吧？那。他说不出这些话来，也是因为他希望能够把这些，我不相信啊，潘石屹以及张欣这两口子，他会看不到像我这样的一个基本是行外人都能看清楚的问题，因为我最多也就是在行外的一个观察者嘛，对吧？我自己又没有做过房地产，我也没有说真正到其中去把其中的所有东西都弄得非常清楚，我就是像我这样的人都能够给他说出一二三四来。那你觉得潘石屹跟张欣两口子他有什么说不知道的地方？哎呦，祖宗有什么不清楚的吗？他没有不清楚的，他只是没有办法去说这个，把这个真的说死。 那尤其是他要在国内把这篇文章发出来，而即使是只是剖析了这房地产的一个侧面的原因，他就已经这篇文章就被封杀了，对吧？那就直接给删除了嘛。国内你要想再看的这篇文章，只能够在这个私下里进行某种程度的传播。那为什么会是这样？因为他已经把整个的，就因为现在在把这个锅呀扣在什么上呢？扣在这些这个无良商人的头上，包括像是这个王石，包括像是许家印，就是这个锅，光机我要扣在你的脑袋上，对吧？你最终是要做替罪羊的。那这些人是不是替罪羊？我敢肯定的说，确实是。当有挣没挣到钱，挣没挣到这个一很普，别说普通人了，就是一般的这个富人，一辈子都挣不到钱，挣到了没毛病，是既得的利益者，应不应该在这个时候承担责任？应该，对吧？但是一个政府，它根源上是它的这个土地国有，它是最大的地主，然后用这种模式来吸取，这都不是吸取了，这个不是拿针管，这他妈直接接了一根那个，接了一这么憨一水龙头，然后从民间放血出来的，对吧？用这种模式来做，那他为什么不去这个反思自己？因为没有办法反思，因为整个的制度就已经搁在这儿了，就这个制度只能是这么走。你能做什么？对不对？我能说自己实际上是真正的始作俑者吗？对吧？我能说自己像这个金融方面的这种货币的超发是始作俑者吗？我也不能这么说，对不对？我既不能把这个东西归结到老百姓，你炒房你不对，哎，这个没法说，这得罪老百姓。那我又不能说这是我是都是朕的错，对吧？这也不能说，那只能怎么样？替罪羊搁在了这个许家印他们这些人的头上。那潘石屹写这篇文章，我说嘛，兔死狐悲，误伤其类。虽然是他自己跑出去了，可能他在SOHO 他的那个 SOHO 中国，在国内的很多的那些东西应该也不太属于他了。大概我应该记得应该有百亿左右吧，至少有百亿左右，不一定还是属于他了，因为这个结构我没有去查他现在目前的股东结构，可能已经被火耗归公了，对吧？有可能是这样的。那但是他依然没有办法在这边去说出自己完全的心里所思所想，他一定是知道的，只不过不能说。那他不能说，得，那我就替他说一会儿呗，对吧？那大家都在外边了，我在国内没什么产业了，就是这鸡贼的可能性呢，就稍微小了一点，就我就别那么鸡贼了，就替他把这个该说的话给补充完，就大概就是如此。好，谢谢诸位，跟各位瞎扯几句。